再次谢谢大家啊，这是第二堂参与非洲教会关怀啊。如果说早上那一堂是讲到在美国本土跨文化的一些服饰，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涉及到完全是另外的一块土地。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参与非洲教会的关怀？那其实我们参加过亚洲教会的关怀很多很多。从比方说某些地区他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带资金带人去，然后慢慢把他们装备起来以后，到他们可以扶持这个帮助其他地区的人。就今天吃饭的时候再跟大家聊，我们鼓励他们扶持的理念就是 pay forward。 今天我帮助了你，明天你回报我的最好的工钱就是去帮助其他人，那个理念。那么我们还在做亚洲我们继续今年我们去了柬埔寨培训了一些牧者，以后他们现在开始自己培训自己的牧者我们跟这个一个机构其实跟亚特兰塔原来的一位牧师邱牧师有关，他建立的机构跟李牧师国际关怀，对，我们跟他们加拿大去合作，我们培训了一批牧者，包括培训加拿大的牧者，他们圣礼他们很熟这好多年了，几十年的朋友，那个继续的培训，通过这种方式来做。那么为什么要提非洲？那我想给大家看这张 PPT 这是去年第四届洛桑之前的预备会议，为了帮助全球的牧者们对未来教会的动向、人口动向有一个看见，所以他们做的研究，那就是。他们用150年，那包括未来的30年的预测你可以看到，你注意先看最上面蓝色的在上一个世纪最多，这代表了欧洲的基督徒的分布，然后你看到这个蓝的就渐渐在小到哪里呢？那这样吧，我帮助你看的更简单一些好，那么就围绕最后你明白它的道理就可以了，好吧？欧洲越来越小，但是你看到有一个地区越来越大，什么地区？
非洲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是，他们做生意的人，现在不是看现在，他们先看未来10年、20年的 market， 对不对？那我们做主工的人呢？主耶稣说什么？让我们也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不是吗？未来只有非洲，包括亚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增加，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年，但是看到非洲在增加，北美我们只会减少。所以不要太失望，但是呢也没关系，为什么？做精兵你有3个、5个、8个精兵好过一大群人，对不对？基甸300勇士大家都从儿童主学开始讲起，可一到教会这个领域大家就忘记，就希望人多，可是不要忘了，人多有时候人家会说什么乌合之众，对不对？我们要的是精兵，所以这是一个预测，而且这个预测正在发生，你现在已经看到这个趋势，就像昨天晚上我给大家看的那个趋势，事实上在你的周围你已经看到这个情况，那就是教会中男生开始增加了，然后呢 Gen Z 呢参加教会的人数在增加。那你说我们在座的，我们 Gen Z 的很少，我们做什么？这恰恰就是我们年长的人的福气现在有年轻人进来，你可以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提供生长的环境，向他们介绍服事当中生命成长当中遇到的挫折经历、失败的经历、成功的经历，鼓励他们的信心，慢慢的他们过10年、20年他们就成为社会的柱子，就好像我们在20多年前开始跟使者配搭做这个教授的工作，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定在教授上面，可是慢慢就看到了博士后，为博士后可能就是未来的教授，那我们就做博士后，再看呢，其实PhD 研究生也不错，为什么？这当中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会成为教授，所以这样呢，每年的退休会，那去年在亚特兰塔，那个今年在达拉斯，那我都是讲员在那，跟他们很多的年轻人谈话，认识他们，结交他们，鼓励他们，这样的话，10年、20年以后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离开世界了，但是他们只要主还没有来，那他们就能够帮助教会，帮助校园中的知识分子。来归主，所以这就是你做事工看到的图画。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在24年夏天，师母跟我们就去了乌干达啊。这个照片就是在其中一个学校拍的。那乌干达是个内陆国家，它叫 landlock 啊，内陆国家。那东边是肯尼亚，西边是中非共和国。可能流行新闻的就知道，最近啊，这个美国政府在那边有一些协调帮助啊，停战之类的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乌干达呢，其实呢啊，人口并不多啊，5000万，有人说4900万，有人说5200万啊，有人说还有流动人口等等。但是我想大家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大部分人都居住在首都坎帕拉周围地区。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统计上，基督徒比例很高很高，超过80%啊。我们当台湾就说超过80%了啊。那个事实上，真正的啊，这个属于我们的福音派基督徒比例很少。那有一个概念哈，在非洲呢，就是这个五旬节派呢是属于福音派基督徒。所以当你在非洲讲到跟福音派基督徒合作的话，不是我们北美讲的传统的福音派啊，差不多大部分就是五旬节。所以我们去也是和他们啊这个啊范围的合作。同时他们有14%的穆斯林人口。那你说哇，基督徒比例高，穆斯林人口少，如果你去一下你就知道了，穆斯林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说明天上午会有一堂跟你们谈这个方面的事啊。那个啊，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啊，这次去主要是在南端啊，我们在坎帕拉地区，在金甲地区，也就是乌干达最大的两个城市的周边农村地区城市都有。那本来是想北面到南部苏丹边界去看一下难民营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做难民营的工作，就是此时此刻啊，芝加哥有一个牧师团，他们带人去，就是联系安排，就是过年以后要在1月底2月初就会去埃及那边看，做苏丹难民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去年在啊这个啊韩国的时候，在洛桑第四届会议当中安排联系布置。那总之就是帮助大家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它表面上看上去啊有一些很好的情况，但其实是很糟糕的。但是有一些国家看上去好像不怎么好，但它当中有非常好的福音的契机。那么另外呢，就是乌干达的贫穷程度。那为了帮助大家大概有理解，我特地把这个排名列在这个地方。全世界 GDP 首位当然是美国，平均的收入看你用哪一个机构，国际银行啊，或者国际开发署啊，不管你用哪一个方面的数据，大概在8万多到9万之间，就人均 GDP。而对应乌干达，1000到3000，就是这样一个范畴。1300，对不起啊，1000到1300。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贫穷的程度。那么这次跨文化访宣的目的呢，就是了解非洲英语国家。我们知道非洲有讲英语的，有讲法语的，啊，有讲西班牙语的，啊，那还有啊一些其他的。但主要的是这样，我们主要是英语国家，主要是沟通方便。那事实上我们到了那边也发现沟通并不方便。啊，因为绝大部分的乌干达人是不懂英语，虽然英语是他们的这个官方语言，就好像我们跟这个菲律宾的牧师们打交道，啊，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可是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请祷告，他没办法用英语祷告，他就用他的母语祷告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语言上的东西。那乌干达也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个当然我们考虑还是因为他们有文化的人还是可以讲英语，也可以读英语。那么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要看一下，就是在牧者培训、信徒装备方面，还有生活关爱啊。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啊，我看今天晚上的时间，如果时间许可，会插一个例子，讲到啊，从前的波特利布道团，他们在中国从上海发展到全国东南亚啊，季志文牧师包括在台湾设了啊季志文的孤儿院等等，就展开了全方位的工作。但是这样的一个做工作的一个模式，现在在北美是看到很少，可是你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贫穷地区都能看到。而事实上那个并不是说跟时代就可以淘汰的东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行善，要积极的行善。那我上周圣诞节的信息就是讲提多书，积极的行善，行善是圣经的教导。以弗所书2章告诉我们，我们本身是神手中的一个艺术品，神把我们精雕琢磨了以后干什么？预备我们怎么行善 good work 啊，不是说就做做 charity， 是在每一个方面 good 第三个就是连接北美和其他地区有爱心和负担的机构。刚刚上午一堂结束以后，有些肢体我们在这里有些交流，那我就讲到了，我们都老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以后，探路，就我们去探路，探路以后我们把它介绍给年轻人，希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去啊，真正啊为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来祝福其他的民族，来祝福啊这个非华人的教会。所以这是啊我们大概的思想。那么出发前的工厂预备啊，因为是工作坊，我就介绍一些过程。这样呢，我们当中有一些教会，你们在去往富裕的地方宣教呢，大家都想去啊，因为顺带有个旅游嘛，啊，所以很方便的啊，啊，而且很容易一呼百应啊。啊，我常常就在想，北美的教会，我听到这么多人去欧洲，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去日本啊？日本也是非常好的国家，很发达的，食物也是棒棒香的，怎么没人去？那就看到大家心里的这个纯粹，真的要去应该是日本了，因为日本信主人数低1%啊，属于福音未知之地啊。欧洲你再怎么统计也是20%-85%，名义上60%-70%啊。那我就讲到我们的理念的问题，要，我们出发前有一些了解，那这些了解都是直接间接的可以，当然跟我们当地那边的牧者。教会和这个机构是我们的主要的，但那个都是10年以上的友谊建立起来的信任，啊，做主工不是我今天找你明天就做，啊，这就是慢慢的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信任，彼此了解，然后看契机来预备。今天早上也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啊，实际上像这样的会议，我在昨天晚上就讲，我讲的这三个益处，这就是实体。我做很多线上的工作，而且随着年龄大了，线上越来越多，实体越来越少。但是你既然来实体了，你就要尽情的享用实体的益处，就是形成网络 networking，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主的工作，互相分享资源，彼此帮助鼓励，然后呢我们一同的去祝福别人。当你做一个事工的时候，想到是怎么让我在这个合作当中让我占便宜，你这个合作第一合作不长，第二个你这个合作也不纯啊，我提过这个属灵的自私啊，到处可见。自私不太好啊，属灵好，可是大家表现出来都是属灵的自私。我看一看这次筹备委员会他们做的事，我看到这些同工他们辛勤的付出，就是为了祝福我们来参加会议的。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种服侍的精神。我的服侍不是为了得我，我的服侍是为了祝福别人。那即便被别人利用，我们在早晨问题啊，完了一个问题解答，我们跟有肢体交流的时候就讲到，有人利用我怎么办？啊，如果我还能被利用，说明我还有价值，还不错啊，在主工方面被人利用，那我就让你利用吧，啊，也许对你国度是有好处。啊，所以我想就是心开阔一些。那么出发前呢，去乌干达这个地方呢，啊，可能是比较少的国家，因为全世界还有黄热病的国家，只有这么3-4个、4-5个。乌干达是其中一个，你不打黄热病疫苗的话，你是不能办签证的，所以你必须在去之前2个月就要去打，啊，1针600块啊，你的保险公司不为你报销的，啊，然后还有其他的，我列了一大堆，这全部是我们去之前要去看的啊，你要去看这个 travel medicine doctor 来把啊这些药都一个，然后当然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疫苗针对那边的不同的问题，那有的呢是1次2次，有的是走之前1个月在那边每天要服药，每周要服药，然后回来以后还要继续服药4周来避免，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是值得的。为什么呢？正因为这些很麻烦，所以去的就少，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克服这些困难去了以后，你就有收获。等会我想你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情况。好，那么同时去之前大家也预备，他们那边啊，因为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传道人的聚会，啊，就是培训装备传道人，所以他们提一些要求，啊，讲希望讲哪些方面的话题，这当时他们提出来的要求，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他们的去帮助他们。然后去工厂的器材，那我跟我的太太，我们的配搭就是说我到一个地方做传道人的培训，那他呢就做传道人的体检，啊，还有传道人的家属，啊，我们基本上这么多年， 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大概都是这样的模式啊。那么然后我们这次到乌干达的地区呢，我们一共去了八个区，当然包括其中两个最大的市。那乌干达他们是讲这个区的，就像那个美国的县的概念，全国有135个区啊，大概是这样。然后它的南部是湖，维多利亚湖，所以它分区呢，它就是分中部，然后东部、西部还有北部啊，没有南部的，南部就是个大湖。那个大湖呢，就是尼罗河的起点。很多说尼罗河是在埃及，哎，它是出口，而它的源头就是在乌干达的这个啊维多利亚湖。那这是我们到了那边以后，跟这个坎帕拉的和金甲的两个团队会合啊，我们一起合影也聊了一下啊。那个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了。那我们包了一个车啊，也不是全程啊，他们教会能够提供车的我们就不用了，他们没有的，因为很多地方很贫穷，而且是在山里面不方便，那我们就包车，然后就那边的安全呢还可以，但是路上你会看到持枪的军人很多，因为常常在高速公路就把你截下来检查，因为为了预防恐怖分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西边，乌干达的西边，中非共和国那里不是啊有这个恐怖分子，所以他们有这个特别的装备。这个是在晚上看这个尼罗河，对，就是看这个尼罗河这个源头这个维多利亚湖上桥的情形。事实上这是我们走的，因为走到3点钟我们就起来得去赶去机场，所以正好看到这个我们就照了一个相。那基本上我们旅行就是这样的路，在那边这个配布的路是很少啊，到了大城市里面啊有一点配布的路，那到了这种中型城市的话，就市中心有一条配布的路，到了边上哪怕去住旅馆都不是配布，全是泥土啊，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路上到处可见这些黄的桶，你看到黄颜色的就是水桶，那边饮水是很大的困难，所以基本上没有清洁的水饮用啊，他们就是通过打井水。那么等会你会看到这个打深井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的工作见证。好，那个先把它分成几个 group 来跟大家讲。那重点呢就是会我会强调有的我就用一张照片带过，因为我每一个都讲的话我们的时间不够。好，那先把我把这几个 group 在一起，就是牧者的聚会、妇女聚会，在那边带了2次女传道的聚会啊。你说很有意思啊，我怎么会讲这个妇女传道人的特会呀？事实上很简单，因为我的姥姥是个寡妇，我的妈妈是个寡妇，我就跟他们讲到寡妇他们对福音的传承，怎么养育他们的下一代，在极穷之间但是仍然仰望神。而事实上我姥姥的故事也不是很多人经历到，20岁守寡，姨妈2岁，我的母亲只有4个月，她还裹着小脚，想想看。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会场这是外面，那是里面啊。那么然后呢在这个里面的墙角我太太就摆一个小桌子就在那里看病呀，然后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就是我到了那边以后他们才说听得懂英语的人太少，所以他们一定要翻译，所以呢那个就闹笑话了，那个所以呢他就替我翻译，那个我讲英语他讲鲁干达啊。那么结果后来呢到了不同地方呢，他们又要想要换不同的翻译，就是会众，我就问了，我说你不是已经翻成鲁干达了吗？已经翻成当地文了吗？哦，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我们这个鲁干达还分东部的鲁干达和西部的鲁干达，他们觉得我翻译的是这个西部的，他们要换什么就后来慢慢才知道，其实他们都是在用方言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也很有意思了，就是去了你才知道，那个然后休息的时候当然是最忙的时候，所以我不讲到，我也就去帮忙做一点测测血压什么这些基本的工作。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呢，没有像这边一个教堂边上一些房间的，他们那边就是一个堂，孩子在后面地上就睡了那这是在另外一个区开这个传道人的会。左边上面看到的就是这个他们的敬拜赞美师的带领。那个右边上面我在讲到，左边下面我太太就坐在这个铁皮屋的外面就在给他们看病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模式。然后聚会完了一天的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就一起合个影，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个这是去一个聚会点，就是穷的，没有电没有水的 然后他们敬拜赞美团呢，他们用一个车，带了一个用这个电池的，所以他们用这个喇叭可以来敬拜唱诗。所以那边是那个会场，然后你看到里面都是就是泥土，这是这个教堂的外面，所以你可以大概看到一个情形。好，那么这是在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在一个镇上的一个教堂这是女传道的另外一次聚会。好，然后我太太就在外面的这个草地上，就是替他们看病，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我们也学到他们那边的文化，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弟兄坐在这里。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坐到里面去他说你不知道，我们乌干达有个规矩，如果是妇女的聚会，这个男人是不可以在里面的。那我说你怎么找了我男人他说蒋元厨啊，蒋元厨。所以这是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他们进来帮着调好了音响设置好了灯光，他们就离开了，就离开就在外面。那个这是另外一个聚会点，是没有电没有水。这个聚的这个就是左边我跟他一起合影的这个传道人叫摩西他在牧羊一群寡妇，他自己从小是个孤儿长大，所以他就有这个负担要牧羊寡妇。那么但是呢他们就借了他的这个场地呢开这个传道人的聚会，所以这是这些传道人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跟他们的合影。那边是他们聚完会以后他们的分享他们一般就是聚完会以后就提问题，所以一般是讲两堂，然后有一堂问答完了以后呢吃饭。所以他们那边呢吃午饭呢是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间。那我就不明白问他们为什么是这样，他说呢，如果午饭放在中午吃完呢，下午聚会就没有人了因为很多人就是来冲着吃这顿饭，那边非常非常穷，当聚会的时候就吃非常好的饭菜这个非常好的是什么叫好的，我们到了那边也就知道了，就是我们讲就是这个一盆饭上面浇一勺牛肉汤，如果说好一点呢，有一块牛骨头放在上面，点缀就是汤上有一块骨头，我们也吃过这样的饭那么如果再好的话呢，就是有一块牛肉是这样的等一会你会看到后面还有这样的信息那个所以他们都留在下午4点，一般就是那个讲完了问答结束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吃饭，吃完饭天也要黑了，那么就走了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太太就在外面，我在里面讲到，她就在外面就坐在树下，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树是什么树？咖啡豆，这就是咖啡树咖啡那边这个咖啡就是很容易长咖啡，他就住在这个咖啡树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看到这个咖啡树的这个情形但还没变红了就熟了，他们就要去摘下来就可以那么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前，就是11月底的时候就是那个摩西他在祷告，他在呼吁大家帮忙，可以帮助他们教会，就是他牧养的这个80个寡妇能够吃到一顿圣诞的这个牛肉汤的饭同时给他们一份礼物。那我们就跟一些教会跟一些机构联系，其实费用不高，我们在座每个教会都是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么就联系又感谢主后来有人就愿意给他们提供为这个80个寡妇奉献了一顿牛肉大浇饭Matuka这是称为叫乌干达的国餐标准的国餐，所以让寡妇们可以吃上一顿，这就是发生在2周前。然后呢给他们一份圣诞礼物，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圣诞礼物你就知道他们有多穷，10斤米、2斤糖、1瓶油、1包盐、1盒火柴和1块肥皂，这是我们每个教会都可以帮助的事情。那我想让大家知道，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我们其实生活在非常富有的教会。统计数字不针对哪一个个别教会美国的教会用95%的资源去供养占全世界教会不到5%的比例的人花，全美国平均的教会真正送到国外帮助贫穷地区的不超出总奉献的5%，这已经是多年的统计，不代表个别教会，有的教会可以讲个笑话给你听有好几次有一些教会说 可不可以到我们教会来做牧师？我说你请不起。他说你讲嘛，你开条件嘛。我说我的条件很小很小，一块钱薪水，但是教会一半的奉献去做宣教。哦，对不起，夏弟兄，这个我们做不了。我说你可以给我一半钱做薪水吗？这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你看到教会的问题了吗？这个属灵的自私，我肥水不外流，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资源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这个资源是属于上帝的。如果你有了就要知足，不应该再贪多。贪多这个贪心就跟使徒保罗说什么，就跟拜偶像一样，不是吗？仔细想一想啊，这是就是他们两周前啊，有了这么一点点奉献的钱，给他们就买了这个礼物。你看这个摩西，这个开心死了哈，他在给他们发礼物，这些寡妇一个个得到呀。这是我们北美的每个教会，大教会小教会都是可以做的。那我想因为我们不了解，但是我想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就看到其实我们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帮助去祝福很多很多人啊。我记得这个好几年前，我太太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去海地做宣教，结果临时有个变动，带队的叫每一个啊这个啊姐妹去帮助洗寡妇的脚，因为洗完了以后，然后那个我太太给他们看病嘛，他们都是赤脚走路，都是泥巴什么。这是我女儿的见证，回来的时候，她说刚开始蹲下去洗的时候，有一种好像嫌脏的感觉。可是当他水把这个泥洗掉以后，他看到那个脚上那个裂开的口子，那个厚的老茧，他心里开始痛，然后就感动。他回来分享见证的时候，他哭了。他说：“我就想到这个脚多不容易走这些路。”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有同情心。我在90年代跟这个 OMF 德国配合啊，所以有的时候德国早就去过啊。去配合的是巡回布道10个城市，跟他们配合。那宣教士就是他们 OMF 一个一个接待我住，在住的当中，我才发现他们都很不容易啊。宣教士从各个地方去的啊，有北美去的，但是有从亚洲去的，有台湾去的啊，有这个新加坡去的啊，很不容易啊。然后回来我就跟孩子们讲了，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圣诞节我们彼此之间就不送礼物了啊，我们省一点钱，我们来帮助支持宣教。孩子们说好啊好啊，所以我们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家里圣诞节是不送礼物的，或者几乎不送。如果有打听到了，啊，他们觉得哦，老爸要什么，他们就会买个东西送给老爸做圣诞节礼物，啊，就慢慢训练了以后，不是围绕自己，而是想到别人，啊，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这是在一个组织在一个城里，也是个不是大城，一个小城市的城里的这个教堂。但是情况跟这边差不多，只不过他们就塑料的椅子啊。这个教堂的地是铺着的啊。那个啊，这是在另外一个教堂啊，这个地也是有水泥铺的啊。那个不过当中成了一个柱子哈。那右边是我在讲到的，但是你看在这个教堂的后面，就是一大群孩子，就是这就是他们那边的安排，没有说另外的房间啊，没有另外的房间，就一大群在那边的啊。那么下面我就转到讲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基督教教育的问题啊。我们这次也有幸去参观了一个学校系统，叫好撒玛利亚人系统。1992年的时候，他们开始15个学生开始，然后他们持续做，一直做到现在。今年他们2600个学生，我们去的时候是2200到2400之间。啊，这是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小学，他们叫 primary， 小学。那个中间那个是校长跟我们啊，这个照相啊，这是校长。那个然后他们孩子之前有表演，他们这孩子之前有表演。然后呢，我们也参观了他们的一些教室啊，我们去一个一个教室去参观不同年龄组的，从那个对不起，从那个3岁4岁开始，我们就不同年龄组的都去参观，非常可爱这些孩子，而且很多孩子很聪明啊，我们真的被他们感动。我们在这个孩子的不同的房间跟他们老师跟他们孩子们互动看到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可爱这是他们的这个初中高中部初中高中部那个那你看我前面在那个在黑板上跟他们写东西就是也是跟他们互动。那个我到很多地方都跟他们说你们想不想学中文他们说中文听说很难学，我说不难学3秒钟教你3个中文字，然后这些孩子们就很兴奋啊，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二三，一横两横三，哦，他们就好高兴啊。然后我说不难是不是？不过呢，再加一个字，好不好？让你们三秒钟学四个中文，哇，他们就很兴奋，等着等着，然后就把那个十写出来。我说 1, 2, 3, 10，好，我说也是三秒钟，然后呢就代表跟他们讲福音了，十字架，啊，就是啊，带上去，就这孩子们就是你要调动他的兴趣。啊，然后他们有一个电脑的实验室，啊，孩子们在那边用电脑，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了，我说很多人不知道我，其实我以前是软件工程师，啊，这个在80年代我就用 C 啊，在 Unix 系统上开发系统软件，靠那个还混了好几年，但后来慢慢也转到医学啊，那个啊，所以跟他们就是讲一些我过去的经历来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啊，这是参加的他们两场组织的崇拜，一场是小学生的，一场是高中部的，初中高中部的，1000多孩子。然后那个我太太也跟他们讲，啊，分享，然后我也跟他们分享，那个他们孩子好聪明，分享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举完了他们马上就表演，把我讲的那个这个比喻遇到的他们就马上就可以表演。啊，这些孩子非常可爱，这样，非常非常可爱。然后这边我们常常教会敬拜赞美诗团诗队都是姐妹为多，他们那边一群男孩，这全是男孩，这他们的敬拜赞美团，啊，40-50的男孩，啊，唱歌跳的非常有力，啊，这是参观他们的宿舍，啊，左边上面是男生的，右边的上面是女生的，上面下面都是女生，然后女生那边有那个蚊帐。啊，因为那边有月季嘛，所以啊，那个参观。然后这边呢也蛮有，这是高中部的校长陪我们。然后呢，中间有两个年轻传道，就是陪着我们。这两个年轻传道正好走到他们以前睡过的这两个床，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跟我合了个影。然后呢，他们就讲了他们在念书的时候所做的坏事。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他说 Dr. Xia 你看这个这个康的这个床垫的角落，他说这个海绵啊是掉的，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个校长就笑了，他说好，他说你们也做这样的事啊，他说我也做，因为呢他们那边就养成习惯，就星期天呢穿的最整齐去敬拜，所以他换好了鞋子，那边不是都是泥土都是配的吗，他们就拿那个垫子下面那个海绵擦他的鞋，久而久之那个角落就被擦掉了，所以我说你们现在两人认罪了，很有意思啊。那个这是他们的餐厅啊，等一会你会看到今年圣诞啊，因为也是有人奉献，他们能吃到圣诞大餐，那就是厨房我们去看了一次，就是那个像地瓜一样的东西，还有芭蕉。就是煮了，这就是他们常年吃的主食，啊，那个这就是他们的情况，那个呢，这是就是2周前也是，啊，这个圣诞的形，就是我讲的这个米饭，然后上面有他们这个上面倒放了牛肉了，啊，吃了，你看一看这么小的孩子，他们可以吃一大盘，就因为平时实在他们没有东西可吃，所以他们好开心啊，在这啊吃了2600个孩子。啊，就是提供了两餐的这个牛肉汤盖浇饭，那个这都是我们在做的啊，每一个教会都是可以帮助做的事情。那这是以前在这个学校里面啊毕业的学生，他们后来念了大学的，他们找回来100多，听说来了一个大学教授嘛，就希望跟他们讲一讲关于这个未来啊在这个选择事业还选配偶方面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所以我就在那边跟他们啊有一些分享，啊，他们就常常在树底下啊，就是跟他们分享。孩子啊非常非常可爱，这些孩子们啊就是啊真的就觉得实实在在，如果说他们有一点资源、有一点机会的话，他们也是可以做得很好。那个啊，这里是他们提供的一些具体的项目，因为我就去教会他们了解，就是说具体的项目方面，比方说是什么样的费用，所以这里是他们开的一个单子。一个小学生全年的学费420美金，那个中学生是480，大学生全年的开销是816块，啊，这个比美国便宜的多得多啊。那个啊，然后就是改善儿童营养，每天如果吃一个香蕉 和一个鸡蛋的话，那就是$50啊，一个学生。然后这个特供特殊的这个节日餐，就像刚刚前面有人提供的啊，就是对那个学校学生来说，就是1400吃一顿啊。这次有人他们贡献3000，所以可以吃两顿。那个然后女孩的个人护理用品的话啊，20一套，就是可以让女孩子一个学期啊可以够用。综合卫生的用品，就是肥皂这些清洁的东西啊，他那个每个孩子一套20可以很好。然后教育用品就是文具了啊，每个孩子教育文具，那一个学期啊30，还有他们的校服啊，还有带的一些其他，他们包括他们的那个包书包啊100啊，就是啊差不多这样一套啊整套的东西，所以这是他们提供的啊这个啊情形。然后孤儿院我们也探访了一些孤儿院，那我把这个就跳过了，因为孤儿院施工有很多啊地区可以做，但是也是非常可爱。啊，另外就是职业学校，我们也去看了一下，啊，我没有把这个圣经学院放进去，因为他们准备想再建一个圣经学院，啊，一定要让我去为他们祷告。那个这是在一个裁缝呢，他们就深入社区呢，他们都招生，免费教，穆斯林他们也邀请，然后基督徒妇女也邀请了一起教，然后就是由他们安排了这个一些懂这方面的裁缝的肢体去教。那我太太也是一个很好的裁缝，那个，所以啊，我们在那边就看会有些互动啊。其实我年轻小的时候很喜欢玩缝纫机啊，我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东西，所以跟他们那天也是蛮挺快乐的啊，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大概知道就是说，像这样一个搬一台缝纫机在那边大概是多少钱，费用等等，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些。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也是在很多很多时候短宣队去。到不同的贫穷的国家啊，比较少看到啊一个做法，或者说一个概念、一个理念啊，就是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啊，不是单单去济贫啊，就是说我们在做门训的时候，我们也用这样的比喻嘛啊，你老是烧一个鱼给别人吃，对不对啊？别人夸你说好吃，你就多烧鱼，你再烧你也是一个人啊，你提供鱼，但是若是你每一次你教这些人怎么烧鱼。然后呢，再教这些人怎么去钓鱼、去捕鱼的话，没错，你还在为他们烧，可是你慢慢的就教会他们怎么烧鱼了，又教会他们怎么捕鱼了，那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可以去捕鱼了，对不对？他们可以去烧鱼了，你再给他们灌输，嘿，现在你应该 pay forward， 你给别人烧鱼，去教别人钓鱼，那这样怎么会就动起来？这个资源就可以怎么释放开了，就可以啊越来越多。那传统中我们帮助穷人啊，给你100一个月就给了，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但是更多的时候应该是鼓励他们，我给你100，你可以拿20拿出来存在边上学习小额投资，那慢慢教他一个理念，这样也许你帮助了他3，可他小额存款呢，哎，开始学习投资，那慢慢怎么就上去了。所以要帮助他们脱贫，需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概念。所以我们现在也用这个 Crown Ministry 的有关理财方面的资源去帮助他们。那我们不是这个投资的专家，他们也没有这么大的钱去投资，但是如果你知道在非洲在南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跟在北美西人的文化中存在欠债，很多传道人欠债，一欠债这个利息就把他们杀了。所以你可以帮助他们理财的最好方式就是提醒他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因为在非洲很多贫穷的牧师怕人看不起，所以聚会时候一定要带个大金链子，弄一个大钻石举在手上，那个手表这么大在那里晃着，他以为这样他就可以抬高他的身份，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贻笑大方的事，对不对？但是在他们文化中他们就是这么在做。但是你帮助他改变他的理念，量入为出，你可以，我自己喜欢用的，对不起，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最基本人人都知道的概念，开源节流，单单开源没有，对不对？你有多少漏多少，可是单单节流呢，填不满，你一定要开源节流同时进行，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以为每个人都知道，事实上不是的，一大部分人不知道。所以你要帮助他们，灌输他们概念，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做，帮助他们。好，这个就是讲他们所谓这个 community 的 transformation 的概念，也就是当他们这个机构，就是他们办学校，他们做一个整套的系统。什么叫整套系统呢？他们办一个学校，然后呢，他们同时建一个医务所，然后呢，同时他们挖一口水井，同时他们建一个教堂。然后那一个社区的人，为了想要拿这个干净的井水，他放在那边免费用，他就必须到这个地区来，然后慢慢就看到了你们的生活方式，看到你们唱诗，看到你们孩子们这么可爱在那边上学，他慢慢就想把他的孩子送来，他慢慢就想把他们家里人带来组织看一看，然后有人生病了，他也想来这个卫生所看一看，得到一些简单的处置。那这样慢慢实际上这一个社区怎么样，它不单单就是一个组织聚会。你看我们北美的教堂是不是一个大浪费啊，组织聚会，哦，有个好的星期六可以用，星期五，啊，然后周间可能有个祷告会，可能有个查经聚会，啊，可能还有个同工会，啊，或者偶尔借你社区里哪一个人用半天，这就是差不多北美大部分教堂的用处，是很浪费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他把它整合在一起以后，特别是学校，那就是每天都有人。而周末没有学校的时候呢，恰恰就是教会使用的时候，所以是非常好。那我们看到了好多地方，他们就在这样做，我们就不同的区去参观，有的在山上，有的在平地，啊，有的在很富有的地区，有的在很贫穷的地区，啊，我们就去看，了解到很多这样的情况。那而且另外一个呢，他们一般的配搭是什么呢？他们差派宣教士夫妻就是去支堂，丈夫就是牧师，教会的牧师，而妻子多半就是学校的校长，啊，负责教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同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学校。那我们看到孩子，然后那个就是教堂，这是在教堂的里面，啊，然后这个我在跟他们交流，然后这就是边上一个水井，所以差不多他们就是这样。然后等到他们有费用钱多了以后呢，他们就再建一个卫生所，因为建卫生所呢需要有护士，啊，所以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啊，就是这样，啊，这里呢我要提一下这个照片很有意思的，啊，这就是，啊，一对夫妻，这个牧师校长。然后呢，我们到了那边的时候呢，就陪着我们的三位年轻传道都认识他，他当年是他们的 mentor， 带着这三个年轻传道人出来，所以他们说一定要合影，所以我就跟他们合个影在一起，啊，非常非常好。那这三位传道呢，他是我去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机构，这个未来的圣经学院的院长，他刚刚从肯尼亚啊，学完神学以后回来，现在正在组建。那，啊，我没有给你看照片，他们有一个建了一半的一个水泥楼，啊，就是这是现任的这个，他是在医学院念了的医生，现在他就是这个总的他们的这个 medical director， 就是他们有好多个 clinic 嘛，所以他是总负责，很年轻，三十多一点点，但是做很多工。那这是他们的传道部的部长，啊，就是帮助在他们那一片地区负责组织布道传道的。那个边上那一位也叫Steve， 是他们的这个机构的干事。顺着这里再讲一个事，就是我们遇到了好一批这样的年轻的传道，30岁、34岁、35岁，但是都是单身。我开始不好意思问嘛，哈，但是慢慢等于见了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就开始问了，怎么回事？我这里这么多年轻人。结果他们讲聘礼，乌干达这个不好的传统就是结婚男方要给女方聘礼，这聘礼的钱呢最少十头牛，讲十头牛神就是一个市价一直在变，就至少不能低于十头牛，啊，就是这是这样。而这个聘礼呢是一般人他们穷传道都是穷传道，刚刚讲的是传是拿不出来的。那你说在教会中怎么还流行这些呢？啊，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女方可能就是要靠这一个聘礼，女儿嫁出去了，这个钱就是她妈妈养老的钱，因为乌干达没有这个养老系统，没有社会救济金。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女方她有个弟弟，她就等着姐姐这笔嫁妆进来了，她才能让弟弟再出去，就这个恶性循环。然后除了这一批这个聘礼以外，他们还需要婚礼。因为大家是很穷，所以一到吃饭的话来人就特别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教会里。所以呢一般的教会会帮助一部分婚礼的钱， 但是教会不能帮助聘你的钱啊，因为这个是教会之外，因为吃饭还是教会的，因为你们就像这个爱宴，你出一部分，教会补贴一部分，还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情况跟一些北美啊有负担在这个方面的特别的人讲，那有好心人呢就帮了这对夫妻，他们12月13号结的婚，结的婚，那个450人告诉我交，我说啊，我说我的孩子在 COVID 期间结婚的，我说都坐的椅子还分散开一个一个的，很简单啊，完了以后就在教会后面一人拿一个盒饭就走了。
十头牛多少钱？
十头牛讲市价，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如果买那个瘦的小的，也就是3-4千块钱。啊，
一个
没有石头，石头加在一起。乌干达的牛比美国便宜，所以你到乌干达去有吃饭吃牛肉呢，啊，不是天价，啊，当然也不是很便宜的，就是不是天价，就是跟吃鸡肉差距不是太大，在乌干达。那么它的市价就牛有好牛和小牛，它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传道人呢，因为他对方他们是一个教会的，然后这个女方的母亲也是教会的。所以他得要一个门槛得要过去，就是要有聘礼的，因为你要没有聘礼的话，等于我的女儿就是好像不值钱，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十头牛，就是算那个最小最瘦的，大概就3-4千块钱能凑上，但是好的就要上万，这是他们一辈子付不出来的，就这个3-4千块钱他这个穷传道他付不出来啊，他肯定要几年不吃不喝，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们的年龄。那等会你还看到后面有个 Steve 是他们的农业部的部长，啊，就是到现在35岁，啊，今年要36，就是没有这个钱，没有钱他连谈恋爱都不敢谈。其实教会很多女孩子，但是不敢，就这样一个状况一样。那这个就是要需要特殊的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就是可能对他们有些帮助。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型的诊所。就是他们办的，那么他们邀请我太太去参观，然后给他们有讲座，所以他们还安排了救护车啊，所以这个挺好。然后他们那个就是非常的用心啊，这些护士这些医生啊都非常的用心。那么这里呢他也列了一些这个情况，就是他们对这个特别的这个机构一个新的牧师，就是他们差派他们去职堂啊，给他们月薪就是300美金一个月生活费补助呀，然后那个这个去巡回布道的，最多也是给到300块啊一个月，啊，然后这个医生啊一个月是500美金，啊，护士是350，这就是他们大概的。就换句话来说，如果他在某一个地方能够有固定的人支持350块一个月，他们就有可能找到一个护士在那个地区。当然还需要有。建东西，但建东西这个硬件的钱不多的。你们刚刚看到那个新的教堂，我都问了，啊，实际上是很多这些教堂是美国的教会帮着捐的，啊，25,000到35,000块钱，就是盖一个楼，啊，就是这样，那个大概这样的情况。那这是一个重点，跟刚刚有关的。它这么大一个学校系统，如果靠筹钱是筹不完的，那怎么办？所以就是这个自给自足的农场。啊 ，self-sustain 这个概念，我们也是在帮助许多的人来理解。那目前呢，我们参与了就是这3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咖啡种植园，第二个就是菠萝蜜果园啊，第三个就是香蕉芭蕉园。菠萝蜜和这个香蕉呢，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这个工作了呀，而且那个费用呢并不是太大，所以一个是18,000，一个是。16,000，就是在最近这2年。那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的荒地最大的就是咖啡种植园，但是咖啡又是一个收入，将来受益是最大的啊，所以他们目前是有100英亩啊，他们一共有250英亩的地，那么他们前期的投资就是234,000啊，那我们就是帮助他们10%，今年啊已经超过了，事实上。我想就是到前几天我们已经给了他们27,000啊，就是帮助这个咖啡园，那我们希望慢慢的把他们咖啡园扶持起来，以后他们可以自己那个。那这个就是咖啡，这是去年10月的照片，他们在那里开垦啊，这是11月，这是今年10月他们发来的照片啊，我还第一次看到咖啡苗啊，这就是咖啥苗在长起来，三四年以后应该就可以开始产咖啡了。 然后呢，在这个三十年当中呢，他们就兼种、套种了这个香蕉跟芭蕉。
三十年
啊，
三十年才有咖啡、
啊、咖啡三到五年以后开始生产，产生咖啡，然后慢慢成熟。但是它可以采收，可以采收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七十、一百年。哎，所以这就收益很大，但前期投资很高啊，但是它收益时间呢很长。那个芭蕉呢，那边遍遍都是，免费都可以拿到的，所以呢，他们就是种了以后，就是帮着有一些收入给孩子可以吃饭，记得他们是吃那个，所以他们就等这个咖啡长起来之前，他们就串套种了一些芭蕉、香蕉，就是这样的呀。那么这是啊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在啊也是讲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把看到的回来告诉我们的一些好朋友 ，circle of friends， 呀，然后呢，他们呢有爱心，愿意，那众人拾柴火焰高嘛。那我们觉得这个支持蛮有意义的，那当然也是有风险，如果咖啡长不出来，这完全有可能。但是我们愿意尝试，如果它长起来了，它的学校就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他们自己的 goal 是能够借着咖啡园，等到250英亩都长成以后，它可以提供他们学校的费用至少三分之二。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意味着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他们给这是非常有价值。你小小的一个投资，可以帮助他们啊很多年。那这是大概我把他们综合的情况讲了，就是一共250英亩，目前就是先做100，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三到五年以后咖啡豆就出来了，啊，然后他们目前的前期投资就是23万多，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个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项目。那个我在那边的时候跟我太太啊，这个就是这个菠萝蜜是三年。所以我跟他约定，我说2027年，啊，我来吃你的菠萝蜜。这个就是这，他已经今年往36岁，明年就2026年就是往36岁去了，就是没有办法啊筹到这个聘礼，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个啊，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啊这样情形。然后这是他们的一块地，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刚刚买下来，还一定要为他们祷告啊，让这个地被善用呀。那在乌干达的情况是这样，就穷嘛。所以在这一边可能买一个拖拉机不是一个事，就在那边啊，3万块钱、5万块钱买啊一个两个大型拖拉机，对他们来说就是好像可能我们在座的人在想，我们是不是要买一个雷蒙瑞啊？好像有这种感受啊，所以就是啊是比较难，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通过人力啊来做。那么事实上呢啊，我们认识了一些在非洲的啊，就是从事农业方面的专家，我们不是这方面专家。啊，他们就是专门做培训，就是怎么培训，用人力来小额耕种，然后借着小额耕种产生一个 produce 出来了，开始赚钱的时候，再慢慢来扩大投资。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比较做简便的方法，你人人可做嘛。你一说就来一个大投资，那大部分人做不了，啊，这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他们的，也是学校毕业的一位农学院的学生，现在回来做农业指导顾问。就是怎么来让这个芭蕉香蕉能够得到最大的收益啊，因为你去你才知道这个芭蕉长得太快了，长就倒下来了，就烂掉了，所以它需要不断的去找工人去把不必要的叶子砍掉，然后呢等这个芭蕉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为了得到高的丰收，它就用架子木架就把它撑住，让它再多长一些，然后拿下来，所以也需不难，但是需要那。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包括这个咖啡豆的这个种植灌溉啊，其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懂，但是我看了一些东西，所以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水的问题，因为乌干达有雨季和旱季啊。后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可以查一查有关以色列在这方面的，因为以色列他们用这种非常这个微滴的这个方式来帮助我们。他们现在这个咖啡就是用这个方式啊，就是用很少的水啊，放一个瓶子，通过一个小的可以说用虹吸概念怎么样，就是让这个水可以慢慢的灌注到每个当中去。其实这些农业东西都不难的啊，你只要有心就可以去做。那我们又回到我想讲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讲座的概念，其实墙外啊，我们真的如果要见证我们的主，我们实际上是进入到社会，进入到黑暗，而不是在光明的墙内，在那里啊互相的比谁光明的问题。那同时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祷告神给我们做我们那一份。在这里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些概念。好，我停在这边给大家反馈。
办这些事情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是中国人会不会有
安全性哈？
对对对。
如果是上帝，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危险是有的。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哈，我晚上出去想买点水果，晚上它是没有路灯的，我看大家都在走，我也就跟着走，碰到一块石头，我人就飞出去了，真的飞到马路中间，车子都西瓜全压碎了，但是我人也起不来了，然后摔了半边的腰痛，一直到现在。你要说代价吗？有一个代价，就是。那你们这边有很多亚特兰大的弟兄姐妹啊，还记得去年7月20号的事情吗？航空公司电脑出故障的问题，有印象吗？我从平时又飞到亚特兰大转机，转巴黎就飞不成了，飞不成不算，被航空公司吊在那里，他说给你转，一直转到5月12点，说对不起了。我们没有票给你，然后我们就找旅馆，你们可能听说整个亚特兰大5星级的宾馆全部都满了。我跟思墨两个人，我们都是年近70的，我们就坐在一个旅馆，我们以为他有房间，我们就 book 了，急嘛就一 book， 结果等到了那边说对不起，你 book 的是明天晚上，不是今天晚上。那我说我们都来了，可不可以在你 lobby 里坐一会儿？可以坐一会儿。坐到早晨1点多2点的时候，就来赶我们。对不起啊，我们有规定不可以在这里坐久。我说你们准备把我们两个老人赶到大街上做 homeless， 就当时不是跟你们过不去，真的是这样。就后来在门外的一个警卫进来听我们说情，说没关系了，这个规定是为了安全，那这两个老人也不会做什么事，就我们就在大厅里坐了一夜，坐到早上6点，我一查边上有个租车行。那我就去租个车吧，租个车，这样我们开到郊外的旅馆去睡几个小时，再回机场。哎，结果到了租车行，我排队啊，从6点排到早上9点才开门。一开门说：“对不起啊，过去24小时 booking 的我们都不能 on， 因为车全租完了，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又直接就在 Uber 到机场，我就在那边等到下午才等到飞机出去。然后我的腰就伤掉了，就刚刚最近 CT 照了我的背上脊椎骨受严重的伤，我自己都不知道，就知道痛啊，老是痛。所以你说危险呢，我想也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你说不危险呢，我在那边摔了两跤，因为它都是囊配的，很多石头很容易绊一下就跌倒了，就是这样。但一般你到那边有 host，他们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那么情况应该会好一些啊。我们到任何地方去服侍，我们很少说要去旅游、要观光、要看什么、要闲逛，没有。早上车子到那边聚会一天，完了就把我们拉回旅馆，就是这样。所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请。
我想请问你，你们的工作是教会支持，还是有一个 organization 支持你们？是单独的。那么如果是教会支持的话，这个教会通常像你们如果是外宣的话，到底有多少，你说要裁员的支付到底要支出多少钱，是属于外宣，
对，
那教会里还要是内宣，
对，
还有 community 这种的财务的，
对，
怎么样？
对，所以这就是涉及到要教会人人动员啊。我的做事理念和我配搭的同工都得自己掏口袋啊，不要等，我们从来不写一封信 fundraising， 我们全部自己掏口袋，这就叫牺牲。OK， 如果不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写信问大家要钱，北美这种作风，我想我自己家庭教会长大的，这是我们的传统，所以跟着我做的同工是真的服侍，他们不仅付劳力，他们还掏口袋。那我们把这个介绍给你，就是希望假如你的教会有负担，我们可以给你介绍他们，你们直接跟他们支持去认定一个工作，比方说刚刚给了一些例子，你懂吗？因为要节省人力啊。你看有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说，我每个月奉献你5块钱哈，一个支票，那他人数没办法，他没有这个人力去做，但是一个教会有教会里面的同工来帮助，把一年你们收集到，这个人给3块钱，那个人给5块钱，但众人拾柴火焰高，一起 你们凑成的钱就可以帮助一个项目，那你们就直接跟他们联系一个项目。如果你们捐赠的钱数量比较大，那你们希望我们帮助你监督，那我愿意帮助做一点点这样的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做一个牵线，因为这样的太多了啊。比方说我就讲了，我们泰国也有，那个柬埔寨也有，那马上我们一月份又要去南亚，我们去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国家啊，是在南亚的。那我们就负责牵线，然后介绍情况，当然我们自己另外有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帮助做，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其他的非洲国家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去的实体的就是这个乌干达，但是我们对肯尼亚也了解的比较多一些啊。两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那套培训的材料最初是在肯尼亚，就是开发了为了肯尼亚的教会。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我们因着这个洛桑运动，我们卷入一些，然后我们跟那边的工人有一点点联系，大概这样。然后同时呢，我们跟这个埃塞俄比亚。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联系，就大概这样的情况一样。对，但是实地我们就是这样。请。
今天早上讲了那个就是监狱施工，能不能把这两个做一下一点对比？
做一下对比啊？对。
什么对？
你希望我用什么对比？
比如说监狱施工的时候。多的这个你是培养那个
他两个完全不同，因为一个在北美条件非常好，我跟你说监狱里面的条件真的用我的角度去看他们比非洲好1000倍啊，你管你3顿饭啊，有吃有住有医生啊，你生病了马上就给你送看病哦，什么都好啊，你还有图书馆可以看书，什么都有，不可比喻吧，怎么说，但在福音的需要上是一样的，只是他不同的角度。你知道监狱的人他想到的就是怎么能够减刑离开吗？那你呢就要预备他减刑离开，每个人都想要，这就为什么说使徒保罗非常了不起，对不对？他不是想到自己，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他全部的关键字就是 walk 走路。我已经讲了，一个犯人在监狱最想的就是走出大门嘛。可是他说的什么？他 walk， 你再看一下，回去再看一下以弗所书，Walk in light， 行在光明中进行一点，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那对我们来说，在他没有被释放之前，你要鼓励他帮助他什么样？善用那个时间，这个时间既可以提高他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你装备了他，那将来他出监狱，是不是他能够去建教会？这个在大老板手中。但是你装备了他，预备了他，至少他。出去以后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 re-entry 进入重新进入社会能够成为有用的人。而非洲呢，他这个是一个开放国家，这是 open， 但是呢因为这么多年不同的宗教背景在那个地方造成了，你也可以说教会是相当的混乱。在非洲这个成功神学的思想是潜移默化，如果我建一个大教堂，我如果联系到了美国的财主给我捐几万块钱盖一个大教堂，人人羡慕，那我们就是要去打消他的这个思想。教会不是靠借钱，但是如果你真的建了这个教堂，如果要善用的话，哎，我们愿意帮助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介绍这个系统，因为他再贪污，他再怎么样，他想到那个社区，他帮助那个社区在改变。他的诊所，他是水井，我们在那边就看村民们，就是大家都来打水的。那就是他有实实在在给当地的人好处，这是教会需要做的。即便这些人不来教堂，你也应该帮助他们。这恰恰是北美教会几乎看不到。你所在的教会愿不愿意每个星期，我不是说一年做一次两次，每天、每个月、每周动员所有人动员一起来做，这样的情况有很少很少。那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在一个福音禁止的国家。但是他们竟然能够展开，我应该跟你们讲，也没关系。越南哈，这个浸信会在那边可以做成全国性的系统，为什么？其实他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在查经班的时候，每一个查经班的时候，要求他们是进入社区，帮助社区的人，不管是扶贫、教儿童认字，就是所有能行的善事，从 小组教会开始就要去做，这是你每周的一部分，不是说星期天来聚会哦，星期五查经，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全部。许多人我们今天在北美信主，我们就以为这就是教会，不是的。教会的责任是行善，耶稣在世上，你如果去看四福音书，耶稣做事一手是什么？行善，一手传扬福音，然后呢两个手合在一起呢还装备门徒，你说什么意思啊？他带着门徒行善，带着门徒传福音，这就是装备他们。门徒训练最好的就是带着你一起走过，就是这么简单。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就忘记了行善这一部分，我们以为行善就是教会开一张支票远地帮助他买点什么东西就完了。弟兄姐妹没有觉得，心里有去，一个宣教好的宣教应该是什么？钱去，心去，人去，再带人去，那这是教会应该持续不断的一个工作。还有你这样 后面先去，所以然后
我想您提到了，就是说你又去过非洲传教，也去过南亚、东南亚很多国家，我就想就是说对我们还是亚洲人，您跟这个亚洲传教的感受，比如说你有当地的同工跟他们交流和跟非洲的交流，我
目前我们只能用英语，除了中文以外英语，那因为太多人做中文了，所以我们刻意做跨文化，所以在柬埔寨跨文化，在泰国是跨文化。我们去泰国清迈，我们参加这个宣教会的时候，全球性的，我跟我太太两个是我们唯二华人，我们刻意不去这些华人，因为华人华人弄得最后还是华人，太多人做华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探一条路，为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来介绍，我们可以是这样。但是呢，亚洲的文化就是有一点可以说近文化了啊，语言不一样，但生活习俗上有好多是一样的啊，吃米饭就是很相似的然后那个大家平时这个喝汤吃这个不同的这个饮食方面有很多是跟华人是很接近的呀，这个方面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更舒适一些呀。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说呢，亚洲这些近文化的国家，他们的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思想背景就比较严重，他不一定信佛，但是对他的影响蛮大的，蛮大的。这泰国也看得出来，那柬埔寨也是这样。那老挝跟越南，我们去看来很，我不方便在这里讲，就是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嗯，请，那你。
我是就是想问，就是你后面说的那个，就是你们去那边的话，他们自己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你去传那个福音的时候，其实
我们去培训，我们去培训，
就是
我们
去
培训
的时候也等于是传福音嘛，但有没有冲突啊，或者是
我们不卷入当地，这是我们的一贯的做法。我们不觉得他们当地的管理，
但是后来你们又开始就是跟他们说，就是帮他们服务他们的这个农业啊这方面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些福音是属于一种侵犯式的一种？
不是，是他们的项目，不是说我们替你们做个项目，是他们的项目，他们是主人，我们是扶持嘛，
你们去帮他们
因为他们缺乏经费，那我们替他们扶持不是说我到你们那边做一个项目，是他们自己为着他们的学校希望做一个项目。但是即便是我们支持，我们不说我给你找个财主，不是，我们也是借着让他们学习这个功课，就是一步一步的来靠得住。同时呢，一个人手上不要拿太多钱嘛钱多了不少好事，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每年按着这个需要就是用上去鼓励他们做这样的项目，但是慢慢的来帮助，所以这我们也定非常实际的够，所以我们帮助他们10%。那他们很多渠道嘛，还有其他人，我们不是唯一的一个，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学生，你像2600学生呢，这是很大的系统，所以我们要想到，其实我理解你刚刚问的问题的概念，就是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觉得要做这个项目就是我的教会，我包了，其实不是，就是说我们参与在当中。你不提我们的名字都没关系，所以我给你提我的机构名字不用提，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我们每一个同工自己掏口袋，你愿意加入我同工你掏口袋，我欢迎你，愿意吗？很简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鼓励舍己，我们的孩子跟着我们宣教，从来不急，我把这个讲完，我们不鼓励他们写信要钱， 我们鼓励他们早早的就把零花钱存在那边，然后去的时候花的零花钱，而不是在教会里写信哦，大家要，这种不好的恶风大家就觉得习以为常，以为这是真实。我可以告诉你，大部分的机构他们的那个代导信几个月前就请专家们写好了，请 professional write， 写的越动人越好，已经写好了。这就为什么你告诉他停止寄信，对不起啊，我们的复印已经在那边，大概两三个月以后你才会停止那个邮件，你懂吗？那你说这个方式方法好吗？那当然有争议啊，每个人有他的观点，那我自己的看法是不好啊。我们要正大光明的做事情，我们不需要操纵人们的情感。好，请。
啊，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因为有 connection 在 Uganda 那边，还是是为什么会选择？
我刚刚前面讲了，十多年前我们就结识了那边的牧师，然后就对他们留心，啊，就一直在留心。
因为附近的那几个地方，你们也会一直接触。
哪附近的几个地方？
譬如说罗湾的。乌干达
，我欢迎你去啊！啊，我就是我们就是两个人啊。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能乌干达，可以还能去两次三次就很好了。我希望也许你任一个国家，然后你就去。我也希望你任另外一个国家，你就去。你明白我的道理吗？啊，这个不是说，哎，你就我们打听这些东西，让我们了解，自己去你就得了第一手资料了嘛。我告诉你不方便，但是呢。乌干达是比较难的，因为它周围的国家都不需要打黄热病的疫苗，就是它需要，因为传染病非常厉害。这次去乌干达的人并不多，啊，就这么简单。去肯尼亚的人很多，因为它是海边沿海城市，啊，也比较发达，相对比较发达。我可以告诉你，在乌干达，如果你生病了急诊的话，乌干达是没有医院治理的，他用飞机就把你送到肯尼亚，肯尼亚就把你送到边上，因为只有那边的医院才可以给你看急诊。这就是这个国家落后到什么程度。有人去那边赚钱的，不过呢，去那边传道的不多。
其实那边在那个苏丹旁边会不会比较危险？
啊，
在那个苏丹的旁边会不会？
按我这，因为本来他们准备安排我们去南苏丹的边上，因为如果说你对 Darfur 那个 area 就是对苏丹一直 follow 的话，你应该知道。啊，本来苏丹打得不得了，对不对？那后来呢，南苏丹跟北苏丹打了分开了，所以南苏丹就成为世界上最新的一个共和国。啊，你以为原来是因为宗教的问题，因为南苏丹是基督教为主，北苏丹是穆斯林，啊，就是苏丹了，它在北边嘛，就简单为了区分。但是你看分开了以后呢，苏丹打得一塌糊涂，南苏丹也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以前我讲过几个讲座，就是讲那边的情况，我们要反思这个信仰。就是到底是就是满足这些表面的活动，还是我们真正被耶稣基督降服归向他？这个你讲到这个卢旺达的惨案就是这样啊，上一个主日还在一个教堂里聚会的，下一个主日厨房里拿着菜刀就过去砍了。所以短短的三个月不到的时间，80万人被杀了。是谁杀的？邻居杀的，被扁担打死的，被镰刀割，就这样的。那人家就在反映了，全国超过80%以上是基督徒。这个北美的多少宣教士布道学家到那边以后举行布道会，一个聚会就是10万人，常常回来拿着照片看，我举办了10万人的布道会。可是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就这样？这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要反思，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啊！我们很容易啊，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啊 ，critical thinking， 啊，大家觉得加沙前段时间好像打了死很多人啊，好像啊，那我告诉你，如果对苏丹稍微有一点关心的话，苏丹已经死了比他超过10倍的人不止，苏丹已经时间比他们长得多得多，苏丹是真正在饥荒，而加沙是食物都在那边浪费的，但是为什么这边你听不到苏丹太多的消息，听到的都是加沙，所以如果说教会靠着你看新闻。来得一些帮助，得一些祷告的话，那就太惨了。所以我们要学会看透过这个表面的东西去看实际。你去现在你再去仔细查一查苏丹的情况，比加沙要坏10倍、100倍。媒体报吗？没兴趣，没兴趣。但在那边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情况非常非常糟糕。啊，因为即便穆斯林综合的 温和派也被这个极端分子杀了。另外呢，有的也不是单单是信仰，他们就是派别派系，大家为了要权力嘛，所以老百姓都遭殃。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个很复杂的社会呀，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真的祷告神，让我们不要被媒体，我想可能在过去20年30年当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就是9/11以后那一年，美国红十字会得到的捐款是最高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也是在那一年，大部分教会年底公布他们的奉献都是红字，都是赤字，因为就这么多钱，大家弟兄姐妹都把钱去奉献给红十字会了，自己要为什么没有。然后再过了几年呢，丑闻出来了，红十字会 一旦拿了这么多的钱，腐败就产生了。那就是我们很容易被这个媒体左右，然后我们就跟着去，我们需要跳过这个。我的时间应该过了，哦，已经过了15分钟了，16分钟了，对不起。
很精彩。
好，那我们就这样吧。好，谢谢。